各位同学，我们那个第七四的部分最后剩下好像一句还是两句，其实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这个在210页最后这一行是这样的，这个已经我们上次的就是讲过它的意思。那总之记得上一次我们最后提醒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我们现在任何的事，前六事，任何的活动，它之所以是有漏，不是因为它过去的那个种子是有漏，是因为现前有第七世跟它同时活动，由于这个同时活动的第七世的染污，所以呢它才变成有漏，是这样，就是这个观念而已。那这也就是210页最后这一行啊所说的。这样子，那我念一下，就是他前面那一行的最下面，犹有莫那恒其我执，令善等法有漏亦成，就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说，此亦若无，彼定非有，就是这样。要是没有另外，去建立这第七莫那识的话，那以上这种状况啊。这个比就是以上这种状况就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结论就是故知别有此第七识那样。那以这个其他的211页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正此是有理趣甚多，随色大乘，略述六种这样。那以上这六种正理的方式来证明必须有建立第七识呢，那主要是根据色大乘论这样啊。那这里就是整个到第七识就到此为止，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回到第一卷，有没有带着第一卷卷一的我们上次的讲义。那卷一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最初的时候有讲了一小部分，但是后来我自己在看，我倒觉得如果现在稍微复习一下卷一啊，即便以前讲过，那应该现在对同样的内容的感受跟了解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想前面的部分还是简短的简略的稍微复习一下。那正好也有少数的几位同修可能前面没有听过，那但是我们不会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我想请大家再回到这个建议第一页来看。那第一个这个寄送我们就不解释了，这个稽首唯识性啊，这我们就不用解释了，我们要从这个解释论文解释的部分开始看。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页啊，其实啊有三个，就内容来看差不多，像其实他根据数据啊，还有卓伯先生那些小字也有说到，这是三个不同的论师啊。第一个是安慧论师，然后是火辩，还有护法，他们对于这一个寄送，还有这本论点，他整个写作这个论点的那个目的啊，他们的看法啊，其实差别不大的。那以最初或者以前呢，很早很早以前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好像有点重复。原来这里是把三个论师，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把三个论师的看法其实是把它拼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安慧论师，那就是从这个今造此论，位于二空有迷谬者，深证解故。这个地方其实非常好啊，就是这一部成为世论啊，乃至唯识三昧颂也是一样，真正的目的啊，就是要对于那些呢不了解二空，这一种都是梵文的句法啦，就于二空有迷谬者，我们现在的白话都大概不太这样讲。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对于二空，就是我空法空啊，没有正确的了解的， 或者是有偏差的，或者是根本就不了解的这些人呢、啊，为了让这些人产生正确的了解，那这个就是这一部论的目的，这样子。那实际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有两种想法，一个是二空，那所以可见呢，成唯识论乃至整个法相唯识学和其他的大圣经论，甚至于有一部分的我们说早期的佛教的经论，就它的真正的主题来看，几乎可以说完全一致，就是这件事情二空。我空就是破除有我执啊，法空就是破除法执。那我们学习成唯识论到现在了，当然都知道破除了我执，这样就是断除了烦恼障，也就是得解脱。那么破除法执就是得毕竟完圆满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得佛的果位，这样子。那也就是破除了那个所知障。那我们如果去看中观的著作或者般若经，也都是这样子的，就我们常常很熟悉的《金刚经》，那个我们常讲这个无四相，就是无我相、人相、点点点，也是这样的。所以可见呢、啊，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冲突。至于里面的有一些内涵、有一些见解稍稍不同，乃至于我们说修行的过程或者修行的下手处稍稍有点不同，这个也没有什么。那真正的最根本的核心就是这个我空跟法空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同。所有一切大圣经论都是说这件事情，当然诠释的角度或许有点不同。那然后呢，第二个我的感受就是这个生正解，产生啊正确的了解，字面上简单这样说。那我就在想着我们学习不管是成唯识论或者其他的佛法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的心中有没有升起正解，我们就可以这样问问自己。如果有的话呢，那这个正解它的内涵还有它的，不客气讲，就是它的密度，或者说它的被我们实际实践的程度，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角度去做反省。这里我也打个岔，过去我在美国呢，我常常跟很多在讲佛法的时候呢，因为也有人总觉得佛法好像讲了很多理论跟现实跟我们实际上解脱生死等等，好像有时候用不上。那我常常都用一个方式来解说这件事情，特别是对一些已经学佛很多年的人，那我就用一个方式来说明，就所有的佛法啊，不管你现在学的多或学的少，或者是学哪一种佛法都无所谓。那但是你要用一个方式来思考，就是说呢，就好像你现在就站在一个河的河岸，岸边，那你现在呢就要渡这个河流，不管那个河是淡水河啊、基隆河，不管了，你现在就要渡这个河。然后呢，请问你要靠什么方式渡这个河流？那有时候我半开玩笑，你是要用游泳的游过去呢，还是要坐船呢，还是要怎么样？这样哈，方法可以，可能或者不同，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方法？现在已经要你要过那个河了，你在岸边，那么像有些经论上有故事，就后面有追了，有动物或者有什么来追了，你现在一定要过这个河，不过也不行。然后请问，你所学的佛法有哪些你可以用来过这个河的？然后呢，我有时候也可以半开玩笑，假设你是坐船过去，你不要坐到一半船那个水进来了或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是半开玩笑。实际上我通常没有讲的这么好笑，我讲的蛮严肃的。那好，那假使你要过这个河，你一定要用一个工具啊。好，然后真正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呢，好，假使你是有这一个工具， 有这个过船的这个工具。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工具的掌握，你对它掌握是模模糊糊的呢，还是非常具体马上可行，还是很犹豫的呢？好，就是这样子。那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用来反省的、检讨。我们不管学佛多久了，那么真实的来讲，我们处在那个时候，确实有没有办法过这个河？如果我们学了很多佛法，然后有点像以前那个布袋戏，你们知不知道布袋戏？那个怪老子他学了很多招数，真正要跟人家打的时候，他不知道用哪一招，还要别人提醒他。哦，那但是他确实学过许多招数，只要有人提醒他，他确实马上就用出来。这是开玩笑，但是就是一样，过这个河流到底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么过这个河流的比喻，刚刚讲了断除烦恼，过这个生死的河流，过这个轮回的河流，就这样。那当然有的人学的不同法门呢、啊，他也可能就有一个回答。可是我刚刚讲那个第二层次的问题也很重要，就是对这个方法你的掌握的程度，就是这样，这个也很重要啊。虽然你知道有方法，这个方法你可能只是一种信心啊，它确实可行的程度，还有你在你身上确实可行的程度，这就不一定了，这样。那其实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带进来呢？这个正解、正确的了解的用途，也是用来过这个河流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刚刚那个故事来做一个连贯啊，有正确的了解啊，你才知道你要用什么船。然后这个船确实可靠不可靠，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论的本文呢，还有他自己的解说。那实际上我想刚刚那个问题呢，你回去可以想想看，也不一定只是今天想啊，有时候你就自己想想看，那自己可以拿个笔拿个纸写写看，有没有真正具体的答案。假使有人说啊，我有答案，我的答案是四念处，或者我的答案是唯识观，或者我答案是金刚经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那你就接受我第二个层次的考验，它的具体的实践的你的掌握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不能只是一句话、啊、不能只是一段经文上的内涵、啊、你的内心实际上要怎么去操作。如果那条船是几个，就我们再讲个有点好玩的，假使那条船是用那个桨去划的，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就是说事半功倍去划那个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划船。不会划船的人到了河里头，他的船划不动的，或者他很吃力的才划一小段距离，这个都还是有差别的。那这个比喻其实也来自于《法华经》的，《华经》当然它这个故事是用来比喻过这个河流啊，有不同的人，这我们就不说那么远。那现在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升起正确的了解非常重要。那最近我也比较常常去看跟听，妙净长老讲的，我还是觉得他很强调，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都说在修行，问题是怎么修行？说真的，还是要靠闻思修。那最开始的这个闻呢、啊，就是这里讲的，要升起正确的了解。如果我们现在呢，连这个了解都还不太正确，当然闻思啊，也是有层次跟深度的不同。可是如果现在这个了解也是很模糊，那我担心你的这条船会不会到中途就掉下去。那接下来这里说呢，生劫啊未断恶重障。那么升起正确的了解，这个正如我刚讲一样，有这个深浅啊。那不管它的深浅，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啊，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断除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佛法的整体啊，真的是闻思修，它是整体，并不是有些人觉得我们变成是在 研究经论啊，在研究学问啊，或者在只是获得一些知识而已，都是紧紧的一环扣着一环。那然后呢，第二行啊，是要讲他的这两种障是怎么来的，要把这两种障啊的来由把它找出来。由我法执，二障俱生。那这两种障是怎么来呢？根源就是来自于我执跟法执。所以呢，这个要断除的是这两种障，可是呢，不是直接去断这两个障，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就是我执跟法执。那我们要去断除这个障啊，也就是要断除它的根源。那断除它的根源呢，就是要掌握到我执跟法执的另外一面。我执跟法执是错误的，那我执跟法执的真正正确的那一面就是二空，就是我空法空。所以接下去说呢，若证二空，彼障随断。这八个字讲得很精准，因为把这个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源头啊，把它破除掉的话，当然这两个障自然就不会生了，而且也就是说这里讲的断了。若证二空，彼障随断。那这以上都是过程了。这个我现在看这里呢，这里也可以说配合苦集灭道，也是这样的。那个二障呢，可以说就是苦地。二障呢，就让我们受了很多的在轮回当中的苦。那它的来源呢，就是极地，极就是我法、我执跟法执。那这个证得二空啊，这个修行的过程，包括刚刚讲这个生正解，这都是道地。那它的结果就是灭地，灭地就是这里讲的断障未得恶圣果。断障还是一个过程啊，还是道地的一个途径而已啊。目的就是得两种殊胜的果报。那这两种接下去说明呢，由断续生烦恼障故，证真解脱，这是第一种的果报。那这个续生啊，就是相续而生。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烦恼障主要从俱生的来讲啊，就是第七世、第七末那世。那它这个是恒常相续的，这个续生就是指这个恒常相续的。当然，主要的是这个俱生的恒常相续的，这个俱生我执。那如果断了它呢，就能证得真正的解脱。那这个真正解脱呢，佛也证得，当然也包括阿罗汉。那第二个呢，由断爱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爱解这两个字呢，应该是说障碍，这个解就跟刚刚讲那个解是相类似的，障碍正确的圆满的了解。我们浅白一点白话可以这样了解呢，那么断除这个障碍圆满正确的了解的所知障，那么所要断的是所知障。对于所知障的一个形容啊，就是这个爱解这两个字。那当然结果就是获得圆满的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大菩提。好，那到此为止呢，这个是安慧论是为主的，对于这个论的目的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刚刚看就刚刚讲配合，可以配合苦集灭道，是讲当然这里应该算是苦集跟道灭，按照顺序是这么说的。那接下来呢，倒数第三行，又未开示谬执我法迷为是者，令达二空。那这个是火辩论师的，那很短，就这么一句，一行多一点。那看起来意思是差不多的，也是那前面的这个安慧论师的跟火辩论师有什么，有没有一点点不同呢？有一点点不同，他直接讲的是说，对于我跟法有错误的执着的，然后呢，也不了解，就是对唯识的道理也不了解的，所以他有加这个部分。 安慧论师那里没有提到这个唯识的这个部分，所以火辩论师有加了这个部分，然后他直接的这个错误的对象呢，就是是对执着我跟法。那安慧论师那一边呢，他直接的是对二空，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对于二空，就是我空跟法空有不正确的了解的，这个他所引申的，那又不太一样。那种但是呢，这个火辩论师，对于这样的对象呢，主要的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正确了解呢？还是要另达二空，所以还是要靠我空跟法空的正确的了解。接下来说，于唯识理如实之故，那这里倒是可以把二空啊，把二空跟唯识理啊，对于唯识的理呢正确了解，可以连贯也可以不连贯。不连贯就是把这个当作两件事情，并列两件事情。如果连贯，就是说这个二空呢，也可以用来作为对唯识理的如实知，也可以连贯下来。我认为都可以，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冲突。那这是火辩论师的。那接下来呢是护法论师，就倒数第二行，复有迷谬唯识理者。那护法论师这里呢，又稍微细一点，他再接下来分为四个项目。这对于唯识的正确的道理不太明白的，有错误的，那么又分为四种方式可能性呢。第一种就是或执外境如是非无，第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怎么样对唯识的理不明白，有一种可能就是执着外境如同是一样。那么如同是一样怎么样呢？就是不是没有，当然也就是有，所以他们认为啊，外境是有的，就如同是的状况那样。那这是从外境的那一方面说的。第二种呢，或执内事如境非有，那是从事的角度说的。那么这一点当然是反过来啊，认为我们的事啊就跟境是一样的。那怎么样一样呢？不是真实有，就是甚至说没有，非有啊，非有，不能够完全用字面上去看它，说是没有，应该是说不是真实有。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说呢，或执诸事啊，用别体同。那么佐伯先生有引述记啊，就说这个是大圣里面的，有一部分的人这么认为。那用别体同就是所有的事啊，所有的事其实它的体啊是一个，同就是表示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那只是它在使应用啊作用的时候不一样，比方说它的作用啊配合眼根，那就把它叫眼识，配合耳根，在耳根那个地方起作用啊，就把它叫做耳识。其实这些所有的事啊，其实就是一个。那这是一种看法。那这个看法在唯识的立场来看呢，是不正确的。唯识的立场是呢，八事啊都有自己的个别的体性，因为他们的不仅仅是作用不同啊，它的体性也不同。这我们以上花了很长时间啊，就是好几个月已经都讨论了第八识、第七识。那第四种呢，或执离心无别心所，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心所法其实也就是心啊，那心所法呢并不能脱离开心的状态或者心的活动，心所其实就是心的活动跟心的状态。但是这个看法呢，从唯识学来看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心所法也有它自己的体性的那样子。 不能说那完完全全就是心。虽然心所这个字的在梵文来看呢，是可以说是心附属于心的，是没有错，但是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好，那这个就是第一页我们简单的一个复习。第二页说呢，就是十二页啊，十二页卷一的第二页，为遮此等种种意志啊，令于为师寺庙里中得如是解，所以来故作思论。好，那以上这是很简短的。那接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文。这个正文呢，是从这个问题来引发的。当然这个问题是假设对方啊，假设外人有这样问，如果我有事啊，云何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法？那样，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有人现在这样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说唯是唯是，那字面上就是唯有是啊，唯有是才是真实，真实存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或者有一些世间的学者，他们会问说，西方哲学也有这种理论啊，叫做唯心论，形上学的角度说的唯心论，那么我们的唯识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们会不会回答？西方形上学讲的唯心论啊，它的含义是说呢，心才是有真实的存在，而且心是决定了物质，物质啊是由心来决定，这样的，这是形上学的角度说的。如果是从认识论、知识论的角度说的唯心论啊，那就很像唯识学。什么意思呢？比方说17世纪有很有名的德国哲学家叫做康德，还有他后来也有个叫做叔本华等等，他们的理论也叫做现象或者叫表象，就一切世间啊的存在啊都是表象。当然这些原来都是德文啊，这些哲学家都德国人，是德文啊，翻成中文是经由日本人的翻译，然后我们再翻成白话的中文的，所以就范围表象。表象非常像我们唯识学讲的这种事的转变所变现出来的那个像，不客气讲还真的很像。好，那当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唯识学的这个立场就刚讲，如果人家这样问了，那关于世间上所建立的我跟法，还有佛教里面建立的我跟法，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恰到好处的、恰如其分的来建立？因为世间上的人确实也有说，也有建立我跟法，佛教里面也有建立我跟法，问题是怎么样建立才是正确、没有偏差的，这个才是重点呢。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刚讲，西洋哲学也有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印度也是一样，乃至中国本土的也有。那这些到底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说佛法的建立才是最正确的？这个你要好好研究，才能够很圆满的回答。那这里的本论呢、啊？的说明，那这是整个第一卷一直到第二卷，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那这一句话其实有三个，就刚刚讲哈、哦，其实有几个重点啊，就是唯识，我们是要建立的，没有错。问题是你要怎么样才是恰当的建立，同时又要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回答对于我跟法的建立。整部成为思论呢，不客气讲也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好，那这个颂文我们就不用看，那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意思。那现在本论对这个颂文自己的讨论呢，先简单的讨论，就是倒数第五行，论曰哈，世间圣教说有我跟法，但有假立啊，非实有性。这句话就是最简洁跟直接的回答。那问题是怎么样才叫做假立？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叫做非实有性。就我们现在在复习这样的内容啊，我们对这一些像假立这种名称啊，或者是实有或者非实有，我们都要尽量的要要求自己要正确的很精确的，能够不是像我们一开始学习还有点模糊那样子。那底下呢就一一的说明，先说明这个我，我这个字啊当然叫阿特曼，那它的重点就是叫做主宰。那实际上主宰呢翻成中文之后呢，主是一个字，宰是一个字，意思还不完全一样。主呢它是自己能够独立的，自己能独立有自己的自主性，这个叫主。那宰呢它是对于其他的，对于其他的有也有它的有点像它是可以就是这里讲的白话文讲的主宰，它可以主宰对方，能够靠它作为根本根据，然后来影响跟决定其他的，这个叫做宰。那再来呢，法为鬼词，一样的，鬼是一个字啊，词是一个字。那么鬼啊解释为鬼犯，词是可以有任词或者说助词。那鬼犯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道理啊，有一个规则，